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水洗啦，为什么有功德？哦，那稍微岔题了一些啊。那当然，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心得啦，哦，大家参考就好。啊，我们是有一些经论的一些内容，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啊。那刚才讲到这一个，再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业造作之后会变成一个业力的一个形式，对不对？哦，然后在未来它会遇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会感果，哦，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情况会让什么样的业因缘成熟呢？哦，我们有善跟恶嘛，对不对？你们可能都没有想过，所以你也不晓得它到底哪个业要来感果。如果你们有想过知道怎么做会让善业感果，恶业没有因缘的话，大家会过比较幸福一点，哦，对嘛？就是他们的条件，一个成熟的这一个条件是不一样的，哦，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啦，哦，但因为因缘它是很复杂的，有一些故事大家可以去思考了。因为他故事本身他不一定完全就是真的是如此，因为这故事在流传当中他可能 会有一些情节啊，哦，会有一些被加强过，因为有时候他故事就是要提供一个教育的意义嘛，哦，某些环节他会被偏重了，哦，或是比较多的这一些宣传我们不要用渲染，宣传渲染好像有点负面，哦，比较多的宣传。那因为最近陈佛知道在看到这个业力布施嘛，哦，业力布施，那在导师陈佛知道里面有讲到这个悟达国师的那个故事，哦，在三昧水忏，哦，但其实他的那个恩怨是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哦，就有一个人，哦，陷害另外一个人，哦，那就他就被杀了嘛，哦，被杀了，这还只是指使，他不是亲自杀的那一个人，晁错嘛，哦，导致就是叫他教唆杀人，叫他杀，哦，那他这个仇恨呢，啊，哦，就结下来。那因为后来就因为出家修行嘛，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恶业一直没有机会成熟，哦，一直到了唐代悟达国师的时候，但他持戒也都很清净，哦，六根清净，身心都很清净。后来因为好像是皇帝送给他一个沉香座是吗，哦，他就起了一个贪染心，这是一个烦恼心所的，哦，这比较是属于不善的这一类的烦恼，哦，诶，这个人面苍就看就是那个业就成熟了啦，哦，就进来了，哦，所以恶业它会跟我们的这个不善的心 会有一些感应的，哦，就不善的心容易招感过去恶业的成熟，听得懂了，哦，那这当然是有一点经验法则，这个其实它是很复杂的，但是在我们的经验法则，就是你多行善，哦，多，那你会感觉好像日子过得比较平顺，比较少一些障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呢，哦，但有时候也会多少还是会有一些逆缘，哦，但是你总觉得好像比较顺一点，跟你以前跟人家，哦，过不去啊那一种状况好像不太一样，哦，你经常去跟人家负面的 去对付人家啦，然后去嫉妒啊，哦，陷害那一种，你可能会经常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会发生，乃至身体的健康也不太好，哦，那负面能量太强了嘛，哦，但是你如果比较心比较善良，你会感觉到好像事情 会稍微好像比较顺利一点，好，没有 那么多那一些奇怪的厄运，纵使是遇到一些不如意，好像也没有说很严重，很严就是发生，但是好像是轻微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怎么讲？我们一般都是有时候佛教徒还会去抽签呢，去拜一些哈，祈福嘛哈，趋吉避凶嘛哈，不用，你好好去奉行五戒十善，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处在一个比较这个善的状态，那些善业就比较容易成熟，那成熟当然就是比较好的果报嘛哈，你会比较顺利一点。大概是这样，让我们从水洗再多延伸一点，哦，教大家怎么样趋吉避凶，哦，这是人间佛教趋吉避凶的方式，好好去奉行五戒十善，让自己的身心呢比较清净的，哦，让这些善过去的善业它就比较容易这个因缘成熟然后感果，哦，好，再就是供养，哦，供养然后忏悔，哦，忏悔一般我们比较容易做就是去参加八关斋才会有忏悔嘛，对不对，哦，八关斋啦，一般法会会有忏悔比较或是拜忏，哦，八关斋会有，哦，然后拜忏也有，哦，还有劝请，这边主要是普贤十愿里面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劝请是劝请佛住世，请佛住世还有转法轮，啊，那广义的呢，广义那就是经常能够去请法，这主要在普贤十大愿就是请佛住世请佛转法轮，对不对，哦，那如果广义的话就是请说法师，哦，能够转法轮说法，为众生说法，这可以广义的，要不然佛已经入灭了嘛，或者请十方佛请得来嘛，这个有时候就是，但劝请它是一个心意啦，哦，心意，哦，那你如果比较可以落实的话就是广义的，哦，就是把佛在世的请佛住世请佛转法轮，那广义到现在佛弟子，哦，请他们能够这保重健康，哦，不要太操劳，哦，然后能够经常为大众说法，哦，我们都尽量不要太操劳，能够多说一点法好，不用大家劝请，我们都会自己去拿捏好，那导说这些都是摄导初学长养信心的善巧方便，哦，一般我们说，啊，你要修信心修信心，没有讲我们还不晓得怎么修，因为这个跟信心好像没有直接的关联嘛，哦，但是这个是佛经论里面说明这个培养对三宝信心的一个修行方法，导师根据经论的开示，能就是 提出这一些，那这些大家都比较容易在家里自己实践，念佛对不对，拜佛念赞佛记对吗，随喜供养忏悔往昔所造诸恶，这也是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去礼忏劝请等等，这些都比较容易做的啦，哦，那你经常去熏修这一些念佛礼佛等等跟三宝相关的这一些福业呢，哦，会增长，那你就是对于修行的这一件事情的这个信心会更强，哦，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导师谈到见贤思齐了，哦，见贤思齐刚刚是自己熏修嘛，哦，是熏修是一个培养信心，哦， 然后这边导师说，见贤思齐为人类向上的这个力量。那孔子他就是非常的赞叹西周的政治，时刻在念啊，连梦里都常见周公啊。现在见周公是干嘛？度孤啊。那以前也听过一个故事啦，老和尚跟小和尚的对话。老和尚有次看到那小和尚度孤嘛，就呵斥他，你怎么可以打瞌睡？小和尚就忏悔嘛，然后有一天那个老和尚有点累，他也度孤，打坐也度孤。那小和尚说，师父你怎么可以打瞌睡？他说，我在梦，我在见佛啊，我在这一个这个见佛听佛为我开示啊，那小和尚就学起来了，下次他也度孤。那师父就说，你怎么又打瞌睡？我是去见佛听佛开示。那师父还是姜是老的辣，他说，那佛跟你开示什么？因为他也没学到新的嘛，他讲不出来啊，根本就没有去见佛啊。那后来老和尚又度孤了嘛。那这一个徒弟就说，哎，师父你怎么又打，怎么可以打瞌睡？你讲我你怎么也可以这样子？他说，我就是去见佛啊。他说，那佛跟你讲什么？他就跟他讲啊。那这时候小沙弥又学聪明，哎，怎么跟我听到不一样？这个笑话啦。经常梦见周公这样子，现在梦见周公好像变得比较负面的嘛，是吗？都说人家在度孤，就见周公去了。不过这个在儒家里面是很正面，你就是心要跟周公相应，你才会梦到他了。好，那导师说，学佛要成佛做主，当然要时时恭敬礼念诸佛菩萨，还有念佛念法念僧，那时时细念三宝，学佛成佛的信心他就能够成就。好，佛弟子在梦中定中见佛见菩萨，也就是信心深固的明证。在经论里面有讲到，我们在修学一个法门，比如说念佛法门，那成就的时候在定中可以见佛，或者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梦中，有两种情况了。定中它当然是比较殊胜的，那梦中它当然就还是不错了，至少你不会做一些奇奇怪怪其他的梦，你是跟佛有关的梦。那导师说，这一些都是信心深固的一个相，定当然就是更深固的。那梦当然没有定好，但是也不错。在经论中有这两种见佛的情况了，在有这两种。好，在导师说，同时有真实的信心，一定是结了佛法的，也就是你这个信心一定有一部分是从对佛法的深解来的，了解佛法才会确信非佛法不能立即自他，有悲心大圣信才得坚固，这是依人法而修菩萨所必要的，依人圣法而修菩萨所必要的了。这个人法是人圣法，好，所以导师这边谈到修信心的方法，对不对？还有信心坚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反应？定中见佛，或是梦中见佛？你们有梦到佛的吗？可能比较少 哦，有哦，那很好，表示这个信心是，就是跟三宝的连结是深的了哦。好，那我们当然常梦到佛，不是度孤的那一种，因为我每天都在佛法这一种熏修当中哦。那有时候那一种。梦到佛是梦到佛典故事里面的某一个情节，梦到某，因为你有时候看到某一个故事，内心会有一些感动嘛，哈，有时候会在梦里面会出现，就是你会变成你是在看故事的人呐、啊，就是你故事是字嘛，哈，而你变成你当时见证佛。佛弟子他们当时的这个故事变成一个画面，这样子，这样也不错，就是那个故事变成一个画面。好，我再来，导师说，如果有这个悲还有慧为助缘，信心培养的深厚坚固，就能够升起坚强的愿力。所以先培养这一个信心，对不对？那信心导师这边说要有悲跟慧来铸成、哦、这要留意哦，它不是单纯的修信心而已哦。前面不是说要结了佛法嘛，对不对、哦、然后要有悲心，那这样才会有这个深悲心、哦、大圣的信才会坚固，所以能够信心深厚坚固，就能够升起这个愿力。愿就是愿欲、啊、想要去实践这样的一种心、啊、那不问如何艰难，一定要学佛法、啊、也一定要护持佛法。那这个当然是很深厚的了、啊、因为有些人他把佛法当作是一个什么兴趣是吗、哦、有空才学、哦、那有些人是说我再怎么忙我都尽量抽空，这两种不一样的心态、哦、那哪一种会比较好，就是再怎么忙都尽量抽空，那但要平衡了、哦、不要又很忙然后又全程参与一些课程累坏，就是说就是再怎么忙都拨一点时间来学，这样子，就是那个量你自己要去拿捏、哦、所以如果对佛法有一种很深的坚固的这个信心呢、哦、那就会有这个愿力、哦、就是你一天没有佛法你就哪里不对，这样你一定要去学习读佛经或是听开示，这样子、哦、有一点类似上瘾这样子，但好像也不是太好的譬喻了，就是你一天没有听到佛法 那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执着，也不一定好了、哦、但是自己要去拿捏、哦、因为佛法它是从一个固定的形式、哦、变成是事事物物都是佛法，听得懂吗、哦、你应该说你一天没有实践佛法，而不是没有听闻佛法、哦、这实践就把能够去利益众生、嗯、一天没有帮助到别人、哦、你都觉得好像今天过得不够充实、哦、那利益别人有很多面向，内心发愿、啊哦、慈心、啊、刚才讲过了嘛，啊，或是真的去实际的去帮助别人、哦、那这样会又更健康、哦、那他就是你要把这一种被动的这种只是吸收而已，然后转换成主动的去实现出来、哦、那这样子就一定会有成就的了、哦、一定会有成就。好，再来导师就举了一个儒家的一句话，他说孔子说名无信不立、哦、什么意思，就是世间要依信心才能够成就了、哦、何况修学即世间而出世间的佛法、哦、所以 老师在谈一些事情，他都会引世间类似的一个例子来佐证。哦，那这边是举孔夫子他所讲的一句话。哦，再来导师说，为了这个自悟悟他，那就非学智慧不可。哦，刚才讲的是信嘛，现在讲的是这个智慧。对于经论的义理，非要理解个透彻。哦，那这个到底要不要理解透彻？要啊，非要理解个透彻不可。哦，那个导师这个语气应该那个不可省略了，但是你要读得出来。所以对于经论义理要理解透彻了，但是会学的阅读经论听闻开示只是会学的资粮，主要是于佛法起正知见，了解佛法的真了义，依着进一步的思维修习，引发甚深的智慧。哦，就是说这边的理解透彻，就是 要把那个道理弄清楚。那这个道理弄清楚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或是步骤，因为你不弄清楚，你力量也升不起来。哦，你要弄清楚，然后弄清楚再透过一些实践的一个帮助，你会慢慢的把这些道理呢，内化成身心的一部分。这个是导师说明，这个智慧从这个理解，然后要内化这个的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看导师后面继续说。哦，就是这是为了学佛，不是为了做一个学者。哦，研究学问的人。哦，所以前面导师他当然讲的一个比较简要，他说进一步去思维修习，引发甚深的智慧。哦，这甚深智慧可以理解为就是断烦恼的五漏智慧了。哦，但是呢他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起正知见。然后了解佛法的真了义。哦，如果大家去比对《慧学概说》里面，哦，老师在《慧学概说》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哦，就是听闻佛法不是只是听而已。哦，要去了解它的道理。哦，乃至于要深刻到身心起一种实践啊，就是这个道理你听完之后去有一部分的一个程度的思维。哦，了解，然后去实践。哦，然后慢慢导致在这个身心比较清净的状态，它会引发一个境界来，它是类似开悟的境界，对这个道理有一种很亲切的一种直觉的一个体会，这样子。这只是文会而已。哦，很浅的第一个阶段的文会，它已经有那一种身心感到一种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哦，可以了。哦，那这边导师他讲的比较扼要。哦，就是说你听闻这个佛法，一定要慢慢的去让这些道理内化，那变成这种身心的这个活动，就是依着这样的道理在运作的。听得懂了。哦，那久了，因为它一定是戒定慧的一个范畴。哦，所以心呢一定都会比较清净的状态。哦，那久而久之身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大家也不要去期待了。哦， 当那个资粮成熟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那那个也没有太高深的，但是它是一个会让我们信心更坚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可能有些人有类似的，那导致说这一个是在这个文思修过程当中一个最初步对佛法的一种会的一个培养，这还牵涉到这个对这个佛法的一个信，你对它就更坚定了，所以这个正知见呢，在用知见的时候，它在别地方有定义，这个正见呢，是一种坚定的，坚定对一个道理的一个信，类似信解这样子，你对它有一个程度深刻的了解，而且对它产生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心跟信念，正见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在经论，在阿含经有讲到这个世间正见呢，比较殊胜的，就是你那个层次比较深的这种世间正见，也就是你的正见能够引发那个有力的正行的这种正见，坚定不移的，它可以百千劫不堕恶趣，百千生了不堕恶趣，因为你不会去做一些不善业，因为这个正见就是让你觉得这些事根本就不能做，你连想都不会去想，你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价值观在那边，所以你不会去做那一些，因为你不认同这些恶法嘛，所以你就不会去做，不会去做善业，不会去做恶业，你就不会堕恶道，所以导师对正见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义的，是一种很坚定的。好，再来就是悲心，本来什么人都有一点，像儒家的人啊，这个基督教的爱啊，只是说他们的这一些跟佛教类似的这一种悲心的内涵，人跟爱它不够广大，也不够清净，这边的悲呢，导师通常在广义的，不是就是说比较全面性的在讲悲呢，他都用四无量心，他说这四个才是悲心的一个完整的面相，要有这四个，才会清净，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慈一般我们都说是娱乐，给予众生欢乐，悲是拔苦，众生有苦的时候帮他解除，喜呢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随喜啦，随喜，舍是什么？冤亲平等，你就不会有那一种嗔心啊，贪爱啊，因为冤亲都平等嘛，对不对？那这样才会清净，才会清净，平等心，然后不会有嫉妒，能够随喜。好，那四无量的无量就是要扩充此心到无量无边，这个念披还倍，加披加倍，就是能够去照顾到一切的众生，出发大圣菩提心的可以从浅近处做起，时常想起众生的苦处，激发自己的悲心，就是我们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尽量看我们可以做什么，那看到我们就尽量去把它做出来，当我们有那个心发起的时候就把它做出来，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想一想忘记了，你就失去了一个练习的机会，或者增长悲心的实践的一个因缘，就是你看到想到了，想一想我现在能做什么，马上 就能够有一些实际的一个事情啊，久而久之你就养成习惯，哦，那一种变成一个很自然的，然后你那种悲心也会越来越强哦，一定也这个是要练习的啊，做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件事真的有意义哦，你不会说哎啊。等我有空再说吧，哦，呵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了啦，哦，好，所以想到众生的苦处，哦，或是看到众生的苦，哦，激发悲心，要马上去实践了，哦，但是导师只是说激发悲心，那悲心一定要悲行的，哦，要记得 它是一套的，不能只有悲心，一定要有悲行，哦，要实际要有行动的，哦，这是导师在《学佛三要》的一篇文章有讲到，要悲心跟悲行缺一不可，哦，这才是慈悲的完整的一个内涵，哦，悲心跟悲行，哦，好，再来导师提到这个儒家，哦，儒家有这个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是从这个恻隐心中流出。那这边导师提到这个大乘法自断肉食，哦，彻底的多了，哦，就是不管有没有听到声都不要吃了，哦，可以吗？所以这个素食啊，其实不一定说学佛一定时候是要这样子的，哦，但是如果能够素食，导师说那这个是符合大圣慈悲心的一种实践，哦，现在好像素食也变很流行是吗，哦，在西方其实很流行，但是好像餐厅不太好找，那都是自己煮自己吃啊，而他们西方人好像如果是自己素食，他外出他经常会自己带 sandwich， 就是自己做简单的啦，哦，因为外面好像这种店不多，反正我们台湾很多啊，一个小巷子可能就两间，非常的多，哦，在某些地方很普遍，哦，好，所以导师说这个如果是大圣菩萨修菩萨道的人，基本上他会吃素食，哦，就是不吃肉了，哦，但是 不吃肉好像在西方又分两种，以前遇到一个他说他不吃肉但他吃鸡肉鸡腿，我就问他说，欸，你不是不吃肉吗，哦，他说那个是他一讲英文他 不吃 meat，但他吃 chicken 这样，他们有分啊，白肉那个 meat 是红肉，对 ，chicken fish 那个不算，也蛮特别。印度有这样的，我接待过一个印度，那是出家前在世俗大学做研究的时候，他说他是 vegetarian， 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素食的英文 vegetarian。然后就帮他点嘛，他就也就是好像没有要他要他想吃的东西，他说那个 menu 可不可以给他看一下，说他要点这一个，说 it's not vegetarian， 他说 I can eat chicken， I don't eat meat， 蛮特别的啦，但是西方的素食又分很多类哈。什么蛋奶素，好像台湾分的嘛，还是西方也有分五星素是吗？蛋奶素五星素，哦，还有就是 vegan，哦，vegan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呢，啊，素食是吗，哦，但是他连蜂蜜那个都不吃的，哦，就是 no animal product， 只要从动物身上来的，他都不去碰，他那是更严格的啦，哦， 更严格，像什么奶那个都不绝对是不能碰的哈、哦，蜂蜜他们也不行，因为那个是跟动物有关系的嘛，哈、哦，跟昆那个蜂蜜蜂有关联的，他们连蜂蜜都 vegan 是不吃的哈、哦，等等了哈、哦，好，但是佛教是这样子了哈、哦，就是众生肉哈、哦，那如果是那个乳制品，因为佛有吃那个牧牛女还牧羊女，那经论有不同的记载了、哦、但是你如果去印度，你看到是羊，就那个他有一个导那个世尊，那应该叫泥莲禅河对吗？他最后从那边洗完澡起来啊。哦，然后到那个菩提树下去打坐证悟的嘛，哈、哦，那边印度那边观光圣地，他那边有一个小小的给人家拜的，他这边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形象，他旁边躺了一只羊这样子，所以他印度人都叫牧羊女，但是在经论里面有人说是牛的奶，有说是羊的奶，反正。都可以了，那佛教这个乳制品是有用的了，因为好像在古代他们还不是太这个工业化，因为会多，好像是多会多出来，除了这个小牛喝之外，还有多的，所以他们会挤来给人类食用。所以这些在出家菩萨道修菩萨戒的人，好像都还是有用了，好像还没有自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了，因为现在的这种饲养，它有些比较残忍了，特别是在北传，他们是不吃蛋的。不知道有几种原因啊、哦、就是说有一些经论讲那个卵啊，它还是会有一个生命在的，不管是有没有受精卵之类，他说一切卵它就都不要去碰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大概就依照经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哦、所以北传基本上是也不吃蛋嘛，但是乳制品是有用是吗？那边是这样子吗、哦、对。蜂蜜好像也还、哦、我们没有比较没有禁断这一些啦，但是肉是一定是没有的、哦、那蛋好像有一些派别又有一些不一样的主张、哦、这边题外话、哦、因为前一阵子好像蛋比较缺嘛、哦、他有一次走在路上就遇到一个居士，他就一垂头丧气，他说师父啊，买不到蛋了、啊哦、我说我们都没有吃，我们还是很健康，说不要担心，买不到一天不吃不会死，我们都没有在吃的嘛、哦欸、他就比较有笑容，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跟干扰。对，好好，所以这一些就是要长养慈悲的心种、哦、那由此养成悲悯众生的同情，才能发扬广大、哦、实践救济众生的事业、哦、好，那就现在有很多是护生的嘛、哦、保护动物啊、哦、那当然这个曾经听老师什么的老师讲，就有人说这个西方对于这一种保育动物啊，有很多的投入啊、哦，投入。那据说导师就有一点好像就是虽然很好，但是好像不够彻底啊、哦。他说，因为他们保护动物，比方说保护稀有，比如鲸鱼啊。对不对？好、哦，稀有动物， 他说他们还不是照吃牛肉，就是说保护稀有，但是这个不稀有，他就好像不够彻底了。他们牛肉还不是照吃，也就是说禁断肉食，这个才是慈悲心啊，一个很重要啊。你说这边保护。但是你的这个生活的实践当中，你应该也要一起实践出来。好，好，你讲一些故事了。好，总之，如能着重启发信心，这是第一个。然后引发正智，然后张扬慈悲信心，然后正智慈悲，那大圣的圣胎也就渐渐的具足，然后重返入圣，所以就要慢慢来，就是要培养这三个内涵啊、信心，然后正智，张扬慈悲啊、那这些它是相互相辅相成的啊、接着，好，再来，导师说啊、信智悲三者的成就啊、信呢？就是庄严净土，智呢清净身心，悲呢成熟有情、哦、什么叫成熟有情？大家听得懂吗？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熟啊。那什么叫熟跟不熟、哦、就是我们现在是生的了，还没有熟、哦、那这个熟就是其实就是让众生能够明白佛法的道理，然后能够去实践这个佛法的这些教导。什么叫不成熟？无知啊！好、哦，这不成熟、无知，大概这几个语词是相关联的。你无知，你就什么不好的事都会乱做嘛，对不对？啊、哦，你要让他懂事。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要做，这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样子。一个人成熟，就是他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大概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涵啊、哦。那成熟当然有不同的层次啊，哈、哦，有这个戒定慧啊、哦，或者十善的正行，那再更进一步，又身心又更清净，能够启发。无漏的正见啊、哦、那这个就有不同的层次。但是成熟也就是让众生呢能够明白佛法的道理，不要懵懂无知，这样像小孩子一样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都经常犯错这样、哦、所以这个成熟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它、哦、也就是去教它、哦、正确的道理，成熟有情。好，那清净身心当然比较容易。那什么叫庄严净土？这也有点抽象了、哦、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庄严有这个实际的这一些物质方面的庄严、哦、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让这个世间都是一种祥和的，这也是一种庄严，对吗？你一个地方大家都很这个很生活很融洽，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美，庄严净土，这其实都有关联的啦、哦、我们的身心跟友情是组成这个世间一个主体嘛，对不对、哦、那我们如果能够身心清净，就不会去做一些让这个世间杂乱的事情，对吗、哦、那这个世间就会井然有序，不会乱丢垃圾，假设啦、哦、就不会有脏乱嘛，对不对、哦、街道都很干净啊、哦、这几个其实都是相关联的、哦、好，那信智悲三法如学习成就，那就是菩萨事业的主要内容。那这个是导师先提示、哦、这个信智悲的成就的一个内涵、哦、 那后面就是要一一的去这一个解释哦。好，那这部分可能要下一次了啦，好，要下一次。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导师的解释呢，这刚刚的庄严净土，其实这一个或是往生他方，或是庄严创造，哦，那也就是去累积自己的功德了，去创造一个净土。那这当然是佛的一个例子，对吗？哦，那如果菩萨的例子，如果还没有创造净土之前，当然就是有其他另外的一个比较广义的哦，庄严净土的一个意义哦。所以我们都会讲，导师还没有讲特别提到的，那我们会多发挥一些了哦。那这样让大家可以有一些启发哦。那当然要强调，这是个人的一个想法哦，大家参考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